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27号，星期五，农历11月27，北京晴，2度到-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就阿塞拜疆飞机失事向相关国家领导人致慰问电。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新疆积极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公布，
今年我国粮食收购超过8000亿斤。
考古中国进展更新，夏文化探索有重大突破。
中国之声大型记录报道民生样本年度记录，今天走进广西百色田东县步兵小学，年轻老师为什么在这所乡村小学留得住教得好。
以军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已导致约50人死亡。
阿航客机失事现场找到第二个黑匣子。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阿塞拜疆飞机失事造成人员伤亡，向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俄罗斯总统普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阿塞拜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失事造成人员伤亡，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并祝愿伤者早日康复。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顺势而为，乘势而上，以更大力度推动我国新能源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安全可靠的能源保障，为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做出更大贡献。作为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新疆今年以来积极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新能源装机规模和绿电消纳等再创新高，有力助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蒋雪娇、刘慧民报道。
12月24号，华能吐鲁番市100万千瓦风电项目首批风电机组成功并网。这一项目位于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总投资约38.44亿元，预计将在2025年上半年实现全容量并网。项目执行经理杨小晨：
共建设1座220千伏会议站、3座120千伏商业站及131台风力发电机组。现阶段，升压会议站已进入带电并网阶段，首批机组已实现带电并网。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22亿千瓦时，实现年收入4.2亿元。
新疆风能、太阳能资源丰富，拥有达坂城、阿拉山口等10大风区，以及哈密、吐鲁番等可进行太阳能开发的5大光区。为充分挖掘资源优势，推动新能源产业加速壮大，今年8月，新疆发展改革委会同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印发文件，将风电光伏项目由自治区级备案下放到地州市属地备案，简化项目备案程序，并通过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实现一网通办。新疆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处副处长李真：
由于以前的2级审批缩短优化为1级审批，利用数字化、智能化的手段，帮助各地依托平台做好新能源项目的科学布局、储备、业主选择、建设管理、信用监管、消纳拓展等各方面工作。
截至11月底，新疆年内新增新能源装机规模2539万千瓦，位居全国第一。新疆电网新能源装机容量达到8696万千瓦，在新疆能源结构中的占比超过一半，装机规模位居全国前列。势头强劲的新能源开发利用，赋能传统能源基地的绿色转型。 作为我国最大的超深油气生产基地和西气东输主力气源地之一，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正在推动新型能源体系构建，不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占比。截至12月17号，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今年已累计申请绿证突破100万张，成功挂牌出售绿证 30.844 万张。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新能源事业部营销部副主任李进峰：
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是12亿度，仅2024年绿证突破了30万张，绿色发展能力显著提升。
绿电交易和绿证交易是企业减排降耗的补充手段，能有效促进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和新能源产业发展。今年以来，新疆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多措并举，多渠道拓展绿电服务及应用场景。公司综合部副主任宋学强：
我们率先在五个地州成立绿电绿证服务站，通过一线服务窗口为绿色消费用户提供一站式服务，利用公共交通行驶范围广、公信力强、传播力强的优势，在昌吉打造新疆规模最大的绿装充绿电城市公交，促成十余项重大活动实现100%全绿电，提高绿电消费的关注度和影响力。
截至12月17号零点，今年新疆消纳绿电达到 106.7 亿千瓦时，首次突破百亿千瓦时大关，为去年全年的 4.1 倍。新疆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段向红表示，下一步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要求，继续积极推动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我们将研究出台加快新能源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加快构建新能源高效开发利用体系，深化新能源项目审批机制的改革，强化新能源项目的调度监管，持续发挥新能源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作用，助力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显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单位数量大幅增加，企业资产规模不断壮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数字经济发展壮大。五年来，我国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此次普查的标准时点为2023年12月31号，普查的时期资料为2023年度，普查对象是我国境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普查结果显示，2023年末，全国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3327万个，与2018年末相比增长 52.7%， 从业人员数 42,898.4 万人，增长 11.9%。 国务院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康毅说，总体来看，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全面摸清了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家底儿，能够真实反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达到预期目标。
普查结果显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单位数量大幅增加，区域发展协调性、平衡性不断增强，五年来我国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国家统计局普查中心主任何平介绍，国家统计局始终把统计数据质量第一的原则贯穿于五经普工作始终，本次普查科学制定了普查方案，强化全流程数据质量控制，并且加强了统计执法力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有效保障数据质量，确保普查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
在全国210多万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的认真工作下，那么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质量呢较高，综合差错率呢为4.7%，数据质量呢符合控制标准。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今年全年粮食收购量超过8000亿斤，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在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今年的粮食收购工作已接近尾声。五大连池市商务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李军介绍，今年当地通过使用一卡通智能化收购和购置新的滚筒筛选机器等方式，减少农户现场排队等候时间，粮食入库后24小时之内就把粮款打到农户账户上，让农民买舒心粮、满意粮。
下一步我们将联合有关部门进行止价政策执行、粮食质量检查、进行流通安全执法检查，进一步的完成好秋粮收购工作的整体运行。
202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4130亿斤，在连续9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的基础上，首次突破1.4万亿斤。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新季秋粮收购进入高峰，截至目前全国累计收购秋粮超3700亿斤，较上年同期快10%左右。
新季秋粮收购呈现进度快、购销活、库存增的特点。从监测情况看，各类市场主体购销活跃，企业建库存意愿增强。
秋粮上市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批准在河南、江苏、黑龙江、安徽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
中晚稻上市以来，共布设收储库点228个，总仓容1136万吨，目前已收购稻谷500万吨，较好地满足了农民收粮需求，稳定了市场预期。
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进一步加强粮食收购统筹组织，引导多元主体积极注视，深化产销合作，加强农企对接，不断增强市场购销活力，保障农民售粮顺畅。
年终岁末之际，全国多个交通重大工程项目通车运营，高效互联互通，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昨天9:45，首趟沪苏湖高铁列车高9508次驶离全新建成的湖州东站，向上海方向进发。乘坐首发列车的湖州市民沈其芳兴奋地表示，沪苏湖高铁通车后，家乡湖州与上海的联系将更加紧密。
这条高铁一通以后，对我们地方经济发展无疑地蹭上了一趟快速道，那对我们沿线的居民那太便捷了，你看一个小时嘛就到了。
沪苏湖高铁项目正线全长164公里，设计速度每小时350公里，沿线共有8座车站，除上海虹桥湖州站为既有车站外，其余为新建车站。作为沪苏湖高铁沿线最大的新建车站，上海松江站是仅次于上海虹桥站、上海东站的上海第三大枢纽车站。上海市松江区交通建设管理中心主任范晓峰：
沪苏湖高铁通车以后啊，从我们这里出发，可以到达长三角地区80%以上的城市。我们的松江枢纽将进一步加强长三角地区的资源协调配置，促进长三角地区的产业、人才、技术、资金等方面的互联互通。
西安市轨道交通线网骨干线路西安地铁8号线环线昨天正式开通运营。8号线环线全长约50公里，全部为地下线路，共设有37座车站，其中13座为换乘站，与既有线路实现无缝对接。西安地铁运营三中心客运服务部经理王楠：
八号线线路内外环采取多站同时发车的举措，
最小发车间隔为4分18秒，运营时长18小时20分，单程时长89分22秒，日均客运量初期预测52万左右。
历13年建设，全长82.36公里的汾阳至石楼高速公路日前建成通车。山西吕梁石楼县县城到太原的车程由3.5小时缩短至2小时。全长18.68公里的福山至临汾高速公路日前也正式通车，将福山、临汾两地的通行时间由40分钟缩短到15分钟。随着这两条高速正式通车运营，山西省117个县级行政区域全部迈入高速时代。山西省交通运输厅厅长郭炳福：
较原规划的时间提早1年实现全省县县通高速的目标，为发展搭起了一条条助力腾飞的纽带。它将串联起城市与乡村，沟通起资源与市场，连接起现实与未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7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四川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杨克宁，甘肃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杨子兴，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刘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草调查规划院原副院长唐小平，湖北省仙桃市委原常委、原副市长吴希尧，中国移动广西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陈涛，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部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严鹏等人，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吃喝，违规操办婚丧喜庆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央八项规定是铁规矩硬杠杠，必须一刻不松，寸步不让，零容忍就治四风，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不断培土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时刻保持清醒坚定，深刻认识不正之风的严重危害，高度警惕风府交织的现实风险，毫不松懈，抓好干部教育管理监督，不断以作风建设新成效赢得群众支持，促进事业发展。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把严的基调一贯到底，聚焦领导干部、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等关键群体，紧盯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突出问题，对顶风违纪行为严查快处。要坚持风府同查同治，一体推进整治作风，惩治腐败。元旦春节将至，要盯牢节日期间一发多发的老问题，瞄准隐形变异的新苗头，加强监督检查，明察暗访，及时发现，严肃查处违规违纪行为，通报曝光典型案例，积浊扬清，扶正驱邪，切实让干部群众感受到新气象。
国家文物局昨天举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发布河南省洛阳市二里头遗址、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等四项考古最新进展，聚焦夏商文明重要考古新发现，揭示夏商时期的诸多谜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元报道。
二里头遗址新发现有大型牌坊建筑，并首次完整揭露出十字路口区域四个分区围墙并立的布局，进一步揭示了工程区域多网格布局与建筑制度。古城村遗址新发现夯土墙与壕沟，为探索二里头都邑布局提供了重要线索。本年度在殷墟黄河北岸地区探明并确认纵横交织的干道网络以及沟渠，搭起了大邑商黄河北岸地区都城空间的骨干框架，是商代都城考古研究的新突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威：
二里头和殷墟啊，都是夏商时期的都城遗址，做的工作少的是65年，多的是90多年，但是有重大的发现。因为都城啊，布局它的规模是最重中之重，这次呢，在都城的布局方面有了全新的认识。
中国之声大型记录报道《民生样本》年度记录，听新时代的百姓故事。
今天再次带您走进广西百色田东县祥州镇步兵小学，看看这里的年轻老师为什么能在这所乡村小学留得住、教得好。总台记者韩雪莹、邓君阳报道。
好了，翻到80页。十字加油站，一边读一边用手来指字。
广西百色田东县祥州镇步兵小学一年级二班的班主任秦春雄正给孩子们上语文课。这个学期教龄只有6年的秦春雄从镇上的一所学校调入这所村小，成为步兵小学师资队伍中最年轻的教师之一。秦春雄把3年级的女儿刘婷飞从市里转到步兵小学念书，给自己制定了6年计划。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一直带他们到毕业，这是我的想法。能够在一所学校跟着孩子见证学校的成长发展是最好的。
加入步兵小学后，秦春雄被推选为语文学科备课组组长。浓厚的教研氛围、和谐的同事关系，让这些年留在这所村小的年轻教师们无比安心。步兵小学校长农义国：
让他们来到了好像是回到自己的家一样，我们学校呢会留给他一个就业就学的平台，让他在这个平台里面自由的发展，所教出来的学生可能会一批比一批好。 所以以后整个乡村呢，居民的素质会一天比一天好。
让乡村教师留得住，既需要精神的激励，也需要不断提升物质保障。田东县严格落实对乡村教师的待遇保障和住房保障，在职称评定和评优评先上也给予政策倾斜。乡村教师不仅要留得住，还要教得好。田东县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县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石：
去年开始，我们实行县管校聘管理改革，对于超员的乡村学校，那么先竞聘，竞聘得分高的，先优先在乡村选岗，聘不上的就得到城区来，就来降岗使用。所以你必须优秀，你才能留在乡村。
作为跟着老师，准确的把这篇课文读一读啊。小小的船结。
课后回到办公室，再度翻开课本，秦春雄发现课上讲述的儿童诗《小小的船》写的也是他自己。
想想好像也是这样子，就把我现在所处的环境就像一艘船一样，然后我坐在这艘船上面，然后仰望着天空，欣赏着美景，旁边环境我们完全都不用去在乎，就是投注于老师的角色。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人民法院第六个五年改革纲要2024至2028年》，提出依法平等长久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完善刑事行政民事交叉案件处置机制和裁判规则，明确涉及案件常见行为罪与非罪界限，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等45大项200多项具体改革举措。
从明年2月1号起，财政部将在北京、天津、上海、福建、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开展推动解决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试点工作。试点地区采购人应当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综合考虑项目历史成交信息与市场调查情况，合理设定最高限价，为供应商竞争报价提供基础。
国家体育总局昨天发布，2024年我国运动员共在33个项目上获得194个世界冠军，数量创历年之最，同时创造19项世界纪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运动员获得世界冠军数达4107个，创世界纪录达1419次。
我国首个海上风电机组地面试验平台昨天在福建投产，平台可以模拟海上风电机组实际运行时将遇到的各种复杂工作环境，填补了我国在大型海上风电机组地面试验系统及并网试验等关键技术方面的空白。
我国自主研发的大型海洋工程装备5000吨自航式全回转起重船昨天顺利交付，该船集起重、运输、存储等多功能于一体，兼顾海洋石油工程、跨海大桥等海洋工程施工作业，将立即投入深远海海上风电施工作业。
中老铁路首次大规模全线集中维护保养工作昨天顺利完成，为即将到来的春运提供坚实保障。从今年9月起，中老两国铁路部门紧密合作，对中老铁路全线道岔线路进行了大规模的保养升级。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昨天采取紧急拉动演练形式，出动陆海空部队部分兵力，组织第四季度联合巡逻，重点锤炼部队应急反应、快速筹划、紧急出动、联合行动、特情处置等方面作战能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6号晚说，以军空袭加沙地带北部一家医院附近一栋建筑，造成包括医务人员在内的约50人死亡。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卫生部门26号通报称，以色列针对萨那和荷台达两地的袭击共导致至少6人死亡、40人受伤。26号稍早前，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称，萨那的机场和电站、荷台达的电站和港口遭遇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以军对也门境内目标实施了空袭。以色列国防军26号发表声明表示，以军的空袭目标为也门胡塞武装用于军事活动的基础设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日表示， 以色列决心根除胡塞武装这一伊朗的代理人，以色列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才刚刚开始。
本台消息，哈萨克斯坦曼吉斯特州交通检察长26号表示，在阿塞拜疆航空公司客机坠毁现场一共找到了两个黑匣子，将移交给航空事故调查部门。哈萨克斯坦卫生部副部长莫拉托夫表示，29名生还者中有4人还在重症监护室内。哈萨克斯坦紧急情况部发布消息称，38名遇难者中10人的遗体已得到辨认，其中3名为哈萨克斯坦籍，3名为俄罗斯籍，4名为阿塞拜疆籍。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26号表示，俄罗斯2025年将按计划推进特别军事行动，并致力于实现所有目标，这是首要任务，俄方也将努力寻求结束冲突。他说，俄方在必要时会使用真数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系统，真数导弹系统已经开始量产，将确保满足需求。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同一天表示，白俄罗斯境内将部署10套真数导弹系统，后续可能事情增加。
伊朗驻俄罗斯大使26号表示，伊朗与俄罗斯将于2025年1月17号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届时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将对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警告称，叙利亚西北部流离失所者营地状况严峻，入冬以来，在伊德利卜和阿勒颇北部生活在帐篷中的约73万民众面临极大困难，大多数居住在流离失所者营地的家庭希望返回原籍地，但由于家乡基础设施损坏、存在爆炸性遗留物等问题而无法返回。仅12月24号和25号，叙利亚西北部的地雷爆炸就造成至少9人伤亡，其中包括一名儿童。同时，以色列军队持续在戈兰高地及其周边地区行动，以色列士兵在库奈特拉省开火，造成6名平民受伤。
巴拿马总统穆里诺26号说，巴拿马运河主权属于巴拿马，绝不存在任何重新谈判的余地。巴拿马运河如今由巴拿马人自主管理，通行费标准制定程序公开透明，不会给美国船只单独降价。特朗普近日多次声称运河是美国重要国家资产，威胁美国将收回巴拿马运河。
土耳其中央银行26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从 50% 下调至 47.5%， 这是土耳其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降息。近年来，土耳其通胀率居高不下，2022年10月的通胀率为 85.51%， 达到近年来最高水平。从2023年6月开始，土耳其央行多次上调基准利率，使其从最初的 8.5% 上调到 50%。
一辆载有50多人的长途巴士26号在挪威北部罗弗敦地区发生侧翻事故，造成3人死亡、4人重伤，另有多人受轻伤，伤者没有生命危险。车上有约20名中国游客，其中5人受轻伤。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钦、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